可能这个彭总也知道啊，丁总可能还不知道啊，我得
特别说一声，我是真忘了。你看人就多么的愚昧，人就多么的软弱哈。那一天呢，确实从早到晚我都一整天在服侍，从早上天不亮就出门了，到晚上黑天才到家，累得我回到家立刻倒头就睡。睡梦当中，朱琳把我唤醒说：“亲，你今天是不是有事儿呀？”因为静阳给他打电话了。我还想了半天没想出来，我说没事儿呀。对，那个时候这个也赶不过来了哈，求主怜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原谅我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不仅是在真理当中相交哈，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爱中相交，对吧？本来是我的亏欠，大家原谅我，其实是对我的爱，这感谢主。好，我们今天一同的来看，再一次来看箴言哈。箴言这卷书呢，非常的有意思。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平时也读箴言，没想到箴言那么的丰富，对吧？那么的有智慧，主的话语实在是太美了。当我们去看箴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意思的一个点，箴言不仅仅是在说道理，对不对？它不仅仅是在讲理，说，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子的。它给了你丰富的一个人生当中的场景，让你在一个丰富的人生的场景当中来体会这个道理，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哈。懒惰人怎么样，勤快人怎么样，敬畏神的人怎么样，不敬畏神的人怎么样，滚石头的人怎么样，这个挖坑的人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场景当中你所体会的那个道理会怎么样？会深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去，会跟你的生命有联系。为什么？因为仅仅说道理是仅仅针对你的理性和头脑，而这个跟你生命长久有联系的一个一个的场景，好处是什么？无论怎么样，或多或少你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对不对？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这种类似的场景你经历过，你听说过，你也看到过，即使没经历过，看别人也看到过，在这种场景之下来学习这个智慧，是就让这个道理跟我们的生命之间是一个贴近的，对不对？那这个好像这个咱们教会有位弟兄下一次要准备讲道了，静阳弟兄哈，对，我来对他有一些关于预备讲章方面的探讨哈，来帮助他更好的来处理这段经文。我就特别提到一点哈，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道当中不仅仅是把一个道理说清楚就可以了，当然你一定要说清楚，这是最基本的，但仅仅说清楚这个手艺活还没干完。为什么？因为他即使明白了这个道理，跟他生命被这个道理触动，跟他生命跟这个道理有关系，中间还有三步的距离，你需要把这个道理应用到他真实的生命当中，他的心里面，他此时此刻的人生处境里面，他此时此刻生命的挣扎当中，他此时此刻生命的这个图景当中去，让他知道说这个道理此时此刻就可以处理他生命当中的问题难处，给他安慰，或者说生命的状况。而箴言就是这种的方式来讲道理的，他给你举了一个一个的生命的图景，给你举了一个一个的生命的图画，他恐怕我们陷入理性主义的那一个明白当中而已，他让我们指向我们的心，对不对？指向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一个的图景，所以很宝贵。你知道小孩子学习真理啊，学习道理啊，不仅仅是说教的方式，而是指向他生命的图景，或者说换成圣经的话，指向他的心，指向他此时此刻生命的光景。而这一个就需要借着更丰富的那一个道理如何带到他的心中去的这一个光景。所以我觉得箴言可以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父母，每一位父母，只要你不太会教小孩子，用箴言绝对是一种好的方式啊。那上一次我们已经分析了箴言的文体，怎么解释箴言，箴言的整个的意义等等，如何阅读箴言的那些的方法我们都讲过了，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关于真言当中的我们解释了一些基本原则之后呢，我会特别看真言当中四个方面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看真言当中的四个方面的智慧，让我们更具体的去发现这个真言的美好。第一，分别或者说明白认识善恶的智慧。各位，很重要，区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够对善恶有那一个洞察力，这一个是所有智慧的基础。一个人啊，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如何爱慕真理，如何远离罪恶，如何追求那个善良，如何远避这个邪淫，这个是所有智慧的基础。你有没有发现箴言当中有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如何逃避淫乱，对不对？大量的经文逃避淫行，大量的经文逃避恶行。有人说我们一起去蹲伏，去谋害他的命，去这个怎么抢他的钱，怎么去坑他，对不对？箴言怎么说？远离这样的人。他其实是在教导善恶的智慧，对不对？你要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谎。哦，这一个是所有智慧的基础。为什么？很简单，一个人如果陷入在罪恶当中、虚谎当中、邪恶当中，即使他脑袋上知道了这个不对，但是他也依然失去了这个智慧。他会用圣经的话讲，叫顺从自己的邪情私欲，用圣经的话讲叫做在罪中之乐当中无法自拔，对不对？他就一定表现得像一个愚昧人，对不对？一定表现得看起来说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难道他不懂吗？不不，他不是不懂，而是失去了分别这个善与恶之间的智慧。一定把善与恶之间的区别，把真理与虚谎之间的区别，把圣洁与罪恶之间的区别先真正的认清楚，这是智慧的开始。所以箴言用了大量的篇幅谈到善恶、义不义、圣洁污秽，对不对？谈大量的篇幅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所有智慧的基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基督徒们，圣经说我们要在恶上怎么样愚拙，在善上怎么样聪明，心窍习练的通达，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知识，有这一个，这些全部都是关于善恶方面的这个智慧，对不对？非常的重要。并且很重要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它不仅仅跟你说理，说善恶之间的分别，它的美好之处就在于说，它不仅仅用好像理性的语言描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不对？不是的，它是怎么呢？它是用反衬的方式来描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比如说，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就是智慧，就是义，就是善，就是好，对不对？那相反的呢？刚硬悖逆不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就是恶，就是不好，就是邪恶，对不对？那这种反衬的手法，就你让你非常容易的掌握这个智慧，对不对？好，那并且呢，它特别的帮助我们，它是描述一种说智慧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他怎么说话，他怎么行事，他怎么对待信仰，他怎么对待人生，他怎么对待婚姻，他怎么对待孩子，他怎么对待工作，他怎么对待家庭，都有，对不对？哎，他把一个一个场景给我们举出来，举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生动具体，形象深刻，让我们贴近那一个智慧的样子，是有路径可走的，就干那样的事儿，这就是智慧。禁止舌头是有智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整天满嘴跑火车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说话太不着调了，对吧？那怎么变得有智慧呢？哎，禁止舌头是有智慧，你立刻就有路径可走了，对不对？你立刻就有路径可走了，你不会摸不着边际， 只要你听懂人话，你就能这样去往有智慧的方向去走。我就觉得这是真言超越的地方。世俗的哲学哈，我最近在带几个一些老师们读这个一本基督教思想史方面的书，叫前车可鉴弗朗西斯薛华的一本书，他们就觉得哇好难，他们都觉得说不容易。我就觉得这是他不如真言的地方。那是一本好书哈，但是真言真的是深入浅出的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讲明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描述智慧是什么样子，他也描述愚妄是什么样子，就他也描述的很具体，对不对？干这样的事就是愚妄，干说这样的话就是愚妄，这个这样的悖逆神的事就是愚妄。所以呢，他会把这一个的对比的非常的清晰，对不对？这个就可以，好处在哪里你知道吗？好处在于说，这样愚昧的事咱都干过。对不对？就真言所说的那些愚昧的事啊，大同小异，咱都干过。你一再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哎，我以前不就干过这个事吗？我昨天不就说了这样的话吗？我前天不就干了这个事吗？哎，圣经说这个叫愚昧，你立刻联系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了，对不对？立刻指出来说，哦，原来我在这个方面不够智慧，原来我在这个方面不够有聪明，对不对？那他这样也是深刻的指向我们的，对不对？ OK， 然后呢，他不仅告诉你智慧是什么样子，愚昧是什么样子，他还告诉我们智慧的后果是什么，愚昧的后果是什么，对不对？所有家里有小孩子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定一个规矩，而这个规矩后面没有后果的话，这个规矩基本上是什么？是作废的，是挂在墙上的，是理念当中的，是实行不了的，对不对？任何一个规矩都伴随而来的是违规的后果和遵照这个规矩会有的奖赏，对不对？你看律法就是这样哈，遵从这个律法你们就蒙福，就顺利，就有神的同在，就有怎么怎么样，违背这个律法就怎么样，就管教，就咒诅，就被掳，就遭遇各样的状况，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一个照着真理行带来的这一个仁义的果子是明确的，违背真理行吃的那个罪的果子也是明确的，非常的明确。所以呢，你会发现真言也解释了这一个罪的后果会是什么，让人可以远离罪恶，让人可以拒绝罪恶。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善恶的智慧是一切智慧的这一个的根基。那第二点，大家猜一猜哈，你觉得在人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分别了善恶，知道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这个邪恶之后，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这一个愚昧之后，那么你们觉得除了这个智慧，这个是属灵的智慧，对不对？不信的人没有这个智慧，对吧？不信的人缺乏这个智慧，对吧？他因为他没有真理嘛，没有不信上帝嘛，他就缺乏这个智慧嘛，他就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对吧？但是这个基督徒特有的智慧，第二，除了这个，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智慧是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除了能够认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邪恶之外的这个智慧，最重要的智慧是什么？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谎，什么是圣洁，什么是邪恶，这是关乎道德原则和标准的智慧，对不对？好，这是最重要的智慧。除了这一个之外，还有一个智慧，就是关系的智慧，生命关系的智慧。生命关系的智慧啊，几乎是圣经箴言讲到的最多的智慧。他讲到的重点在于婚姻、家庭、父母、子女，也包括最后扩展到友谊。请注意哈，有智慧和有金钱的生活意味着对婚姻、家庭、子女有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我得再说一遍，在箴言当中，金钱的基础是有对善恶有清晰的认识， 那智慧的第二个智慧就是对婚姻、家庭、子女有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是一切，这是几乎是你所有的智慧的一个最基本的智慧。要中国过去很多年，很多那些出人头地的人都觉得男子汉大丈夫，我干的是天下的事儿，整天儿女情长有什么用，没出息，都这样想，对不对？错了，真正有智慧的人就要儿女情长，就要好好爱老婆，好好爱孩子，好好建立自己的婚姻，好好建立自己的家，这绝对是真正的智慧。所有忽略了这个智慧的人一定是一个愚妄的，一定会最后吃罪的果子。哦，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善恶是要你去如何面对上帝的智慧，对不对？如何面对信仰的智慧。那么关系呢，就是你如何面对人的智慧。而在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的父母，这些家庭的这个人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会发现正阳花了大量的篇幅讲婚姻关系，对不对？讲丈夫，有丈夫，有智慧的丈夫应该怎么样，有智慧的妻子应该怎么样。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个才德的妇人，对不对？亲爱的姊妹们，照着去行吧，就有福了，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而那个是很高的智慧，他也大量讲到了婚姻当中的忠诚，对不对？因为违背婚姻的忠诚是愚昧的表现，对吧？所以所有婚爱情的人都是愚妄人，真的是这样的哈。不仅仅是犯罪，还是愚妄的表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让我们忠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洁的盟约的关系。在整本旧约当中，他也用婚姻来比喻神和他子民百姓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呢，婚姻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那除了讲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他还讲了另外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会发现他有大量的篇幅讲如何教导孩子，我儿你不可怎么样，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这样做，你不应当那样做，对不对？我儿我儿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法则，母亲的诫命，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如何教养下一代是非常涉及到智慧的事情。请注意哈，不仅仅给他饭吃，合理的营养配搭，你学个钢琴，学个手艺是一个智慧的事儿。如何教导教养他的生命是绝对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智慧的事儿，很重要。所以呢，父母对孩子必须做的一件事儿，不仅仅是供养他们外在生活的身体的需要，还要供养他们心灵的、生命的、属灵的需要。而父母为孩子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教导他们，管教他们，纠正他们，甚至有的时候要责打他们，对不对？哎，箴言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杖打儿子的就怎么样，就是恨他，对不对？所以告诉你要责打他。所以孩子不是天生是一张白纸，对不对？就看你怎么挥洒，不是的哈。孩子天生是一张黑纸，你看，就看你如何善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来归正他，来督导他，来使他学艺，来教导他智慧，对不对？哦，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教孩子是很重要的智慧。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啊！所以不管他就是任他死亡，他说的很严重，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并且箴言呼吁父母带着智慧，带着爱心去管教孩子，对吧？好，那除了夫妻关系、父母儿女关系之外，箴言还论到另外一重关系，这都是关系当中的智慧哈，就是友谊。哎，箴言也讲到友谊的事儿，对不对？不可滥交，滥交是败坏善行的。你们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在箴言假设说我们的朋友 之言没有假设说我们的朋友都每一个朋友都是好朋友，之言在警告我们说要如何择偶的标准，和朋友的标准。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很重要，你喜欢跟爱主的人在一起，就表明你是一个喜欢爱主的这些事儿。你喜欢跟那些灯扎长李家短天天就不叨咕别人就不舒坦的人在一起，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受这样的伤害，对不对？可能没有捣鼓你，但是你的心听多了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滑，越来越这个听不进去真理，越来越喜欢打听别人的八卦，对不对？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在我以前没跟朱琳结婚的时候，我经常跟朱琳说不要老是跟那些天天化妆的女生在一起玩。这个不绝对哈，我不是说女生化妆是错的哈，我是说天天化妆啥事儿不干只干化妆的事儿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啊。我说多跟那些教会当中在教会参与服事参加小组的姊妹们一起玩，是好事儿。可能你会觉得太死板，但三年五年十年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是好事了啊，绝对是好事。所以呢，因为我们的朋友是谁决定对我们生命会产生影响的。箴言讲了大量的应该跟什么人做朋友，对不对？我不重述那些经文了哈。箴言讲了大量的应该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如果总结的话呢，就是说应该跟那些爱慕真理渴慕神敬畏神的人做朋友，应该逃避什么样的人呢？逃避那些逃避神的人。真正的友谊，请注意哈，箴言如果你仔细总结的话，他甚至会认为说真正的友谊是建立在我们和神的关系的基础上，就是我们爱神，那个你的那个朋友也爱神，这个才会建立真正的友谊。我们渴慕真理，你的那个朋友也渴慕真理，这个会建立真正的友谊。在这个里面会有爱心，会有诚实话，不会有背后的小九九，不会有不坦诚。即使真正的友谊，他即使做错了，你也可以凭着爱心诚实话责备他，劝勉他，警戒他，批评他，对不对？这个时候会有真正的友谊。但是那些不真正的友谊，即使你们中间没有争吵，但是互相捣鼓也没意思，对不对？即使你们俩好的穿一条裤子，但是捣鼓第三个人也没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个不是真正的友谊，真的不是真正的友谊。即使你俩好都不是真正的友谊，因为不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那一个义上的，不是建立在那一个神的那个圣洁的关系当中的，那样就不是真正的友谊。他可以那样去捣鼓别人，有一天也可以那样去捣鼓你，绝对会的，可以给你100%的打包票。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二个智慧，好，我们回顾哈，第二个智慧就是关于什么的智慧啊？生命关系的智慧，对不对？夫妻、父母、儿女、友谊，好，第三个智慧，我们讲了两个智慧了，对吧？第一个关于善恶的智慧，这个就是关于信仰、关于敬虔的，对不对？第二个是关于生命关系的智慧，应用到夫妻、父母、儿女和友谊当中。你们猜猜第三个智慧呢？很有意思哈。箴言当中也有花了大量的篇幅讲到这个方面的智慧，就是语言的智慧。语言的智慧啊，大部分人生命当中出问题，大概都跟说错话有关系，或者大概都跟话语的问题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呢，箴言特别鼓励我们要智慧的、谨慎的、小心的使用我们的口舌。比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舌头是有智慧。比如说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总之呢，箴言说了大量的教导我们如何谨慎的使用我们的言语。请注意哈， 谨慎的使用我们的言语，还真的不仅仅说不要传播小道消息，不要去撒谎，不要说谗言，不仅仅是这个，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对吧？谗言、谎言、东家长李家短的小道消息，这个当然是真言批评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还不仅仅包括这些，还包括那些轻率的言语，就是随意的话，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谨慎的口舌的那些轻率的话，对不对？因为他说的不仅仅是那些不好的话、犯罪的话，他批评这个没得说。那些轻率的话，就是多言多语，那个不谨慎口舌，那一个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这种轻率的话，哎，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呢，真言帮助我们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一个轻率急躁说话不经过深思熟虑的人啊？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自己没啥感觉，对方已经伤得滴了一身血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当然这个事儿呢很复杂，可能需要去处理和面对，也不仅仅是你的问题，可能也有他的问题，但是我们谨慎言语总是好的，对不对？这总是有益处的。因为真言警告我们，智慧人就是在没有搜集到足够的信息之前，他不会随便发言。是的，他不会偏听偏信。哎，各位，我们人之常情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只要我们听某一个人说的话听多了，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倾向信任他。即使我们心里觉得可能他说的话也有一定的损分和出入，但是呢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倾向于相信他，对不对？但是呢，什么是智慧？就听完他的之后再听一下对方的，两方都听完之后，你突然发现说，哦，事情好像跟自己想的有一定的出入，有一定的差距。哎，这个就是不轻率，对不对？哦，我多说一句哈，长老特别要这样，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要特别这样，就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中间有分歧、有矛盾、有破裂的时候，都会来找你，对不对？张弟兄来找你说，李姊妹是这样这样一个人，你听完之后说啊，李姊妹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看不出来，那就坏了。你千万不要附和张弟兄这样说，你要说，我为你祷告，你来省察有哪些你需要成长的地方，我去跟李姊妹再聊一聊。你要这样回应他。对，然后你跟李子们聊了之后，李子们说张弟兄是那样人，你不能说哎呦张弟兄原来是这样人，他跟我说的不是这样哟，那就不行了。你要告诉李子们说，你要去祷告，你要审查你有哪些需要成长的地方，我再去跟张弟兄聊一聊，我们把两方叫在一起聊一聊，这样就是智慧。为什么这样就是智慧啊？因为你突然发现两方到一起的时候，跟他们独自跟你说的时候都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他两方到一起了，他语言他就没那么放肆了，对吧？因为对方在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哦，他可能那个用词吧，他那个斟酌了，他那个，哎，你看你就有智慧了，你就获得了整全的信息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劝勉他们和好的时候，你说听起来也没那么严重嘛，听起来也没那么大的事儿嘛，就是互相接纳一下，就是那句话说的没说好的事儿嘛。这个时候再做和好的工作就供人于做了，对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对这个人这件事有全面的了解，甚至在没有全面的了解之前要学会保持沉默。我再说一遍，没有全面的了解之前要学会保持沉默，因为保持沉默有的时候就是智慧。请注意，我要退一步说，这个不是中国人说的那种的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哈，也不是说自己这个只要跟我不相干我就不哪管的那个事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管不顾，不是说这个自己把自己撇清的这个意思，不是的啊，那个带有功利主义，对不对？那个带有自保的心态，对不对？保持沉默的意思是什么？是谦卑的承认自己足够的愚昧，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这个事儿，还没有足够的信息去整全的判断这个事儿。那这个时候在这件事上我们是足够的愚昧，以至于要保持沉默啊，只等你 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之后，你才开始回应双方，对吧？这就是语言的智慧。然后真言有一句话大家特别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哈，就是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啊，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对不对？哦，你想想这个画面，你就觉得太美了，对吧？他们比喻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金苹果本来很美了，又一个银网子又接住了，对吧？想想都觉得好，对吧？所以呢，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呢，真理不仅仅，首先我们要讲的是真的，这是一个原则，是一个标准，不能讲谎言、谗言，对吧？他首先讲的是符合真理的、真实的那个原则和标准的，对吧？第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让人觉得怎么样？舒心、舒服，让人觉得合适，让人觉得看起来就是一个美好的画面。换句话说，真理需要用合宜的方式说出来造就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的话说合适了是能造就人的，对不对？同样一句话哈，你会发现不同的方式说出来差距是很大的。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在家有没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哈。这个丈夫这个累了一天回到家，这个躺在沙发上，那妻子说：“哎呀，这个老公给你按一按肩膀，你就辛苦了。”哎，这个是不是比较合适的话？对不对？这个立刻就是造就他了，对吧？这么懒，回到家就躺沙发上，这么着干的活，有没有点眼力劲儿？你会发现就效果就很差，对不对？我不是说你要用好话哄着他，让他给你干活哈，不是这个意思。就你会发现你说辛苦了，你给他按按肩，你给他这个说一说之后，哎，说哎老公，你帮我把这个事儿给我干了好不好？你会发现他还是屁颠屁颠的很喜欢给你干，对不对？哎老公，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给我干了？哎，他很乐意的给你出力，对不对？很乐意的汗流满面给你做。为什么？你这个话说的合宜嘛，你话说的好，说的合适，他就愿意去做，对不对？你说话说的不合适的时候，他即使做了心里也是气哼哼的，对不对？哎，看这个真言还是很有这个智慧的，对吧？还有关于语言的艺术，最后一点，关于语言的智慧呢，除了怎么去少说，怎么去这个了解全面再说，怎么去减少青涩的语言之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真言告诉我们，我们听什么比我们说什么更重要。哦，这点很有意思。真言告诉我们，我们要多多的听，多听少说。多听少说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普遍原则哈，不是应用到任何场景都合适的哈。你开会的时候该说话就说话，你讲到的时候在这里不说话了也不行，对不对？我说的这个多听少说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是大多数情况下，而不是一个特定的语言的场景之下哈。大多数场景之下，先听后说，多听少说，学会聆听，有的时候比急躁的说更重要。先学会聆听，先学会听见了别人的意思，听清了别人的说法之后，你再去回应的时候，你再去说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容易有针对性的回应，对不对？我多做一个应用哈，我过去很多年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只要他在的地方没别人说话的机会了，远离这样的人，因为他说的都，他如果说的都着边还好，净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净说那些七不上八不下的话，那个是不对的哈。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见过他美其名曰去探访教会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听一听人家的软弱，对不对？你听一听人家生命的需要，你听一听人家生命的难处，然后你再有针对性的去安慰、鼓励、劝勉，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为他祷告，多好的事儿，对不对？去探访他，一句话不给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忍耐，你要爱主，你这个不对。 那个被探访的对象告诉我说，他还不如不来呢。哎，你说要刚强，要爱主，要忍耐，要怎么样？这个话对不对？这个话没错哈，这个话永远都对。但是这个永远都对的话，其实你需要先听听他此时此刻心里的状况、灵性的状况、生命的难处、生命的光景，然后针对他的这个光景有针对性的给他一些回应，对不对？你这样要刚强、要忍耐、要爱主，只是给了他一套永远都不会错的一些套话而已，对不对？并不能真正的帮助到他、安慰到他、得到他。所以做一个具体应用，我们教会去探访弟兄姊妹的人，前十分钟不要说话，好吧？先听听人家怎么说啊，至少忍个十分钟，好不好？啊，先真的就是听听他哦。当然，听他怎么说，有的时候要善于问一些好问题哈。张姊妹最近怎么样啊？对不对？他就开始说怎么样了，对吧？张姊妹最近心灵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张姊妹最近有哪些难处？张姊妹，我们想来看看你，想听你说一说。你表达愿意听他说一说的时候，他就有勇气说了。你不做这个表达，有的时候他都没勇气说，对不对？他被压的时间太久了，都不想说了。啊，在家里不想跟丈夫说，教会去了之后还不让他说，那就不想说了，对吧？嗯，好，那所以听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这是关于语言的智慧。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都需要这样的智慧来去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该如何使用我们的语言。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就是智慧的成果，或者说智慧的结果。箴言告诉我们很多场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生活的原则，他也告诉我们应当期待的结果是什么。请注意哈，我们的生命不是静态的关系的，不是静在那里不动的，你每一天都会发生不同的场景，对不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事件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甚至过去发生的事情再发生一遍，事实上也不一样了，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何运用这些智慧就变得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呢，多说一点哈，套用箴言的时候千万不要仅仅套用其中的一个原则。请注意，做一件具体的事儿，不仅仅是坚守其中的一个原则，有的时候可能是七八个原则都得坚守，共同促成了这一件具体的事儿。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就你去说这句话，你去做这个事儿，其实背后是七八个原则共同支撑你去做这一句话，说这一个事儿，而不是照着一个原则死死的抓住不放，不管不顾其他的任何一个原则，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状况的问题。那智慧的结果是什么？智慧的结果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蒙福、益处、生命的好处。请注意，有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呢，箴言当然给了很多实际的建议，对不对？但是这些实际的建议不仅仅是关乎一卷道德、智慧、人生指导的书，不仅仅告诉他我们照着这样做能够多么蒙恩、多么好。箴言更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是这样做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箴言的话哈，我来问一个问题，对不对？在讲道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上一次也留下了这个疑问，对不对？请问在箴言当中耶稣在哪里？福音在哪里？箴言到底是如何指向基督的呢？那我会觉得箴言至少会有两种方式来指向基督。第一，首先箴言本身描述了基督的智慧，描述了基督的美好。为什么？箴言的作者，最大的篇幅的作者是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几乎被化身为智慧之子的一个形象，对吧？啊，智慧的代言人的一个形象，对吧？但是你知道，你记得在新约当中，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特别的说一句话，说：“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那里的大不是声量高的意思，是伟大的意思，是比所罗门更伟大。为什么？因为发现即使所罗门有许多的智慧和知识，但是他还不是完美的智慧的化身，对不对？其实所罗门晚年有很多的跌倒，很多干了很多愚昧的事儿，娶了那么多的妻子，拜外邦的偶像，这是不是愚昧啊？是啊，当然是愚昧。但是那一位箴言当中所有的智慧所指向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智慧的化身，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真正的智慧。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有智慧，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圣洁，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坚持真理，更坚持义，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勤劳，没有人比耶稣基督说话更有道理，没有人像耶稣一样抵挡罪恶，抵挡试探，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爱人，对不对？金钱上，人际关系上，这一个殷勤上，这一个嘴唇上，各个方面，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箴言当中所有的智慧指向了耶稣基督。所以呢，箴言首先描述了耶稣基督的美好。如果你去仔细读箴言，你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箴言所描述的很多智慧的场景我们都没有，或者我们都不是完全照着箴言那个智慧的场景去生活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第二，箴言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箴言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读到很多箴言当中美好的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配不上这样美好的场景，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所做所行所说所为其实是愚昧人的方式，是邪恶的方式，是不讨人喜悦的方式，是不智慧的方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从一个愚昧的方式到一个智慧的方式中间怎么跨越呢？是不是借着自己的努力，加把劲儿再努力一把？不，这表明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需要耶稣基督让我们自义的心，让我们刚硬的心变得柔软，让我们愚蠢的心变得有智慧，让我们那一个有属灵的饥渴慕义的心。所以箴言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很需要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方面指向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的遵照了箴言去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了箴言所说的智慧。每一次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都应当提醒自己，只有耶稣基督完全的达到了那个智慧，而我们没有达到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再一次的仰望他的恩典和救赎，再一次仰望他的真理和光照，以至于可以让我们来到那一位智慧的主的面前。所以箴言至少在这两个方面指向了耶稣基督。最后我简要的总结箴言，首先箴言是非常丰富的，这一点一定要记住，箴言是非常丰富的，不是单调乏味的一两句话而已，箴言是充满了智慧的。第二，箴言是充满了智慧的，你千万不要轻看了箴言的智慧啊！千万不要觉得这种小儿科谁不知道，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样想你就是愚昧的人，真的。你要发现，越来越多的发现箴言的智慧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一，箴言是非常丰富的；第二，箴言是充满了睿智、充满了智慧的；第三，箴言是非常深刻的。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大家能体会到箴言是非常深刻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读，带着默想，带着祷告，带着思考去读箴言，值得这样来读。不仅如此，我们不仅要慢慢的读，带着默想，带着思考，带着祷告去读，还要尽力的应用里面的教导，把里面的智慧的教导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讲一个可以具体操作的事情，我忘了上一次有没有讲到哈。箴言总共有31章，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每天读一章。那今天是几号就读几章，这样呢就不用刻意的说这个该读到哪里你忘了，因为箴言的结构是允许我们这样可以跳着去读的， 因为它的上下文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今天是几号就读哪一章。并且呢，我特别要说的是，之前我也稍微了解到一点啊，我觉得我们教会对儿女的教育确实是失落了一代人，真的，一代人父母在这方面真的是亏欠主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用箴言来教导儿女，每天给他读箴言。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能力给他深入的解释，至少浅显的解释也要解释一下，即使每天读一节也要读，很重要，这样天长日久就可以培养他成为一个敬虔的爱主的那一个有智慧的，有敬虔的智慧，有生命的智慧，有关系的智慧，有言语的智慧，也有那个智慧的那个后果。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都是何等的没有智慧，我们缺少智慧。主啊，你将箴言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说我们学习这一切的智慧，使我们可以在这一切的智慧当中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口舌，使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来蒙福。感谢主，求主赐给父母们更多的这样箴言的智慧，也借着我们具体的每一天读箴言的方式，给儿女读箴言的方式来共同的学习这些的智慧。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